器呢？我们现在知道那个书卷原来就是地器，谁有资格解开那个地器呢？全现在神又收复他的领土，全地虽然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那是非法的，谁是有这个所有权状的呢？乃是我们的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你们整本的耶利米书是为耶稣做见证，借着耶利米这个故事给我们看见说，耶利米是失去了当时的领土，你看见今天神整个的领土都失去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现在神要借着谁把领土收拾回来呢？借着我们的耶稣基督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只有我们的主有这个资格。所以你去读圣经好了，你知道雅各最后一次，雅各这个最后一次看见他儿子在宝座上是17年。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，这个方舟啊，在亚拉拉山上停的刚好是17号，所以17呢是代表死而复活。你知道这个蝉呢，知了，在美国有一种知了很有意思的，它的知了啊，它这个一下子一成群从一个地方飞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很早就起来守成根。那么看见太阳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赞美了，很早很早就起来开始守成根，然后呢大概一个月就死了，那么大概在一个礼拜之内就结婚就生子，然后很快的呢他们呢这个就变成一个茧，一块就掉到什么，就掉到泥土里面，掉到泥土里面呢等多久呢？等17年。过了17年以后啊，他们又从地里面钻出来了，然后又开始守成根。那么这个就是产死而复活。所以我们如果从圣经，从神的创造很清楚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耶利米还有希望吗？新约给我们很准确的答案，死而复活，每次讲到恢复的时候都是复活的原则。就说耶利米来看没有希望，但是感谢主，没有人，你知道为什么70年？70年就是告诉我，70乃是人天然的岁数。为什么等70年呢？就证明说这个人已经到了天然的尽头了。你知道但以理也已经到了90几岁了，所以一个人到了天然的尽头，他不可能在这件事再有份了。但是感谢主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所以你知道吗，在你记得在那个，在这个什么，在那个祷告里面，最后的祷告怎么说？他说，主耶和华，你曾用大能和伸出的膀臂创造天地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。然后你知道神立刻怎么回答？他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是凡有血气者的神，岂有我难成的事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神立刻就听了他的祷告。感谢主，虽然经过70年，也许但耶利米已经躺在坟墓里面，但他的子孙，只要是他的子孙，他付了这一笔17色克了，谁就有资格把它解开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整本的耶利米书。好，我想耶利米书是一本非常宝贵的书，我盼望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读了这一卷书以后，你会很喜欢它的。那么耶利米哀歌，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，不过我很快的，我们翻一下耶利米哀歌。这个耶利米哀歌啊，最重要的就是何敬两个字。比方说，先前蛮有人民的城，现在何敬独坐。那原文是怎么了？怎么独坐？那么这里面一共有三个怎么。第一个呢，就是说这个城怎么独坐，怎么变成像寡妇一样，这是第一个怎么。然后第二章呢，主何竟发怒，使黑云遮蔽锡安城，将他以色列华美从天扔在地上，在他发怒的日子不纪念他自己的脚凳。那么怎么他不纪念他的脚凳？我们的脚凳啊，乃是指着约柜说的，所以这里指着圣殿来说的。所以我曾经告诉过弟兄姊妹，耶路撒冷是两个东西代表的，一个是圣殿，一个是圣城。所以前面有一个怎么，后面有一个怎么。然后呢，第四章，黄金何其，第一节，黄金何其失光，纯金何其变色，圣所的石头倒在各市口上，西安宝贵的粽子好比金金，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手里所做的瓦瓶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里是讲说 西安的宝贵的种植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所以我们说过，耶路撒冷是两座山代表的，一个是摩利亚山，摩利亚山那里有城有殿，西安山乃是代表大卫宝座的地方，所以在这里乃是给你看见整个耶路撒冷城都荒凉。那么这个就是耶利米哀歌，然后你看见在这里是耶利米哭耶路撒冷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耶利米不过是预表真耶利米，就是我们的主。那这里讲到以色列人荒凉，就是讲到今天教会荒凉。今天我们有没有听见真耶利米哭他的教会，哭他的见证？那就是耶利米哀歌所代表的。好，那么关于耶利米的话，你到了小先知书呢，你发现又有三个先知重复他的话，大概重复他的话。现在我们来看那就是俄巴底亚书，我们很快看一下俄巴底亚书。俄巴底亚我盼望弟兄姊妹能找到俄巴底亚哈。它是全本旧约最短的一卷书，最短的一卷书。弟兄姊妹知道，我曾经花了一点功夫，大概花了十几个钟头和弟兄姊妹读这一卷书。那么也后来也整理成为书，原因就是因为它太短了，所以我觉得我很懒惰，我应该找的一本书是最短的，然后花最多的时间去读它，希望能有一些收获。那么这个是俄巴底亚书，那么俄巴底亚书应该是1081页。我想我很快的点一下就可以了啊。这个俄巴底亚书呢，我们知道这一卷书呢是俄巴底亚写的。那么特别是论到以东，就是论到以扫的后裔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这个以东呢就是以扫，以扫我们知道就是以雅各呢把他的哥哥的红豆汤骗过来。那么从此以后呢，我们知道以扫一直成为以色列的难处。所以等到耶路撒冷，你这里特别讲到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，我们特别看呢，第十二节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，你不当瞪着看他；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，你不当因此欢乐。他们遭难的日子，这个遭难的日子一共有十次，那是指耶路撒冷遭难来说的。那么我们后来才晓得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掳呢？就在那个时候，我们知道就在他们遭难的时候，以东人呢，就我们如果读这个诗篇137篇就会很清楚。我很快的看一下哈，诗篇137篇那里告诉我们，这个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，那这就是刚才所说，以东人说拆毁拆毁，直拆到根基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以色列耶路撒冷后来遭难和以东人发生很大的关系啊。所以用属灵的话来说，以东永远是代表肉体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的圣灵与肉体是永远相争的。那么现在那么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呢？就是21节，最后一节，必有拯救到西安山，审判以扫山。所以什么时候以扫山经过审判，什么时候拯救上到西安山，国度就归耶和华了。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秘诀，什么时候我们审判肉体，什么时候国度就归耶和华，那只是今天来说的。那么最后我们知道，等到耶和华的日子，那么这个我们特别注意第15节哈，耶和华降罚的日子临近万国，那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讲到主的日子，这是第一次，因为俄巴底亚书是先知书里面最早的，所以这是第一次提到这个耶和华的日子。到了那个时候呢，所有的降罚要临近万国，所以这就是指着将来我们的主耶稣要回来说的啊。所以真正这一个俄巴底亚书的预言什么时候应验呢？就是等到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，那个时候神要审判以扫山，那时候国度就归耶和华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仍旧能够应用它。那么这是俄巴底亚书，还有呢就是哈巴谷书，很快的看一下 就是199页。这个哈巴谷书啊，我们记得这一卷书啊，一直除了第三章之外都是对话，那么是哈巴谷呢和神的对话。那么哈巴谷一直问，他起着问说，神为什么不对付罪？那么神就告诉他说，他要兴起一个民族，就是巴比伦。那个时候巴比伦还没有起来，所以哈巴谷是很早的。那么等到哈巴谷一听说神要兴起巴比伦来这个对付神的百姓，他就问说，难道他们比我们更不义，这样做是对吗？那么神才告诉他说，一面神是借着巴比伦来洁净他的百姓，但是最后呢，神要审判巴比伦。所以你读完了第二章以后，你就发现说，你就看见说，他的问题解答了，他的问题得到解答。所以到了第三章，就是一首诗，很美丽，很美丽的诗。那么这首诗有人告诉我们说，是有早晨，有中午，有晚上。那么特别晚上是哪一段呢？就是虽然第十七节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也不效力，田地不出粮食，圈中绝了羊，棚内也没有牛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他是我的脚，快如母鹿的蹄，又使我隐行在高处。那这就是夜半的诗歌，这是信心的歌。特别在黑夜的时候，特别在乌云满布的时候，现在能唱出信心的歌。因为哈巴谷是被认为16世纪宗教改革的创始人。因为马丁路德就是读了哈巴谷书，不，哈巴谷书影响了罗马书，罗马书影响了马丁路德。那么是在这一卷书里面告诉我们，唯一人因信得胜。所以我们知道哈巴谷是从恐惧开始，那最后呢是以信心结束。所有恐惧的人都应该读哈巴谷书。那么这个是非常宝贝的一本书，这是哈巴谷书。还有呢，就西班牙下面的西班牙书。这个西班牙这个字是隐藏的意思，所以呢这里面有两句，第七节，你要在主耶华面前静默无声，我们要隐藏我们的怨言。然后呢我们读第三章第十七节，耶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，他在你们中间必因你欢心快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喜乐而欢呼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就是这两节圣经就把西班翻译啊整本书提起来了。一个是我们应当静默无声，第二，我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是默然的爱我们。那么这里面呢讲到主的日子，你如果仔细的读，第一章有，第二章也有，第三章也有。主的日子应该是可怕的，结果你读到最后西班牙，你发现主的日子是喜乐的日子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喜快乐，要因着我们欢喜快乐，而且他默然的爱我们。所以这个小先知书有一个特点，在最后都是非常美丽，非常甜美，都是很美很美的诗。这个小先知不要以为先知很小，不是，是他篇幅很短那么不要以为大先知才是大先知，不是。你知道吗，这个约拿书只有4章，对不对？是小先知。但主耶稣说呢，这看呐、啊，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，能和主耶稣在一起比的一定是最大的。所以严格说来，约拿是大先知，不是小先知。不过小先知书是指着他的篇幅比较短。所以我们记得哈，在这个第二卷是耶利米的歌，耶利米的预言。那么结果我们在小先知书里面，你就会读到的是俄巴底亚、哈巴谷跟西班牙。好，现在我想我们恐怕要飞快的来看这个以西结书。当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，我盼望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，这个以西结书的主题啊，乃是讲到神的荣耀。